那红书第二章逐节注解导读。尼尼微啊，那打碎邦国的上来攻击你，你要看守保障，谨防道路，使腰强壮，大大勉励。那打碎邦国的指巴比伦马代联军，亚述帝国长久以来都是侵略别国的，现在却将被那打碎邦国的上来攻击，这就是公义的报应。先知以讽刺的语气命令好战的亚述准备迎战，因为神将为了复兴自己的百姓而攻击他，所以无论他如何预备都无法抵挡。主前626年，亚述派驻巴比伦的加勒底贵族那波帕拉萨尔自立为王，建立新巴比伦王国。他儿子尼布贾尼撒二世与马代王基亚克萨雷斯的孙女结婚，两国结盟。主前612年，巴比伦马代联军攻陷亚述首都尼尼微，亚述迁都哈兰。主前609年，哈兰被巴比伦攻陷，亚述帝国灭亡，领土被新巴比伦王国、马代和埃及瓜分。从本节到三章十九节，都是预言尼尼微灭亡的情景，鲜活详细，有如先知亲眼目睹。耶和华复兴雅各的荣华，好像以色列的荣华一样，因为使地空虚的已经使雅各和以色列空虚，将他们的葡萄枝毁坏了。使地空虚的指亚述人，过去神允许亚述对付北国犹大和南国以色列，是为了管教他的百姓，现在神反过来对付亚述，是为了复兴他的百姓。他勇士的盾牌是红的，精兵都穿朱红衣服。在他预备征战的日子，战车上的钢铁闪烁如火，百木把的枪也抡起来了。车辆在街上疾行，在宽阔处奔来奔去，形状如火把，飞跑如闪电。尼尼微王招聚他的贵胄，他们步行半跌，速上城墙，预备挡牌。根据文法，三至五节所描述的应该都是攻城的军队，而不是指防守的亚述人。他指攻击者。马代和巴比伦人把盾牌染成红色，军装可能也是红色的。亚述人喜爱穿蓝色衣服，而巴比伦人喜爱穿红色衣服。尼尼微王招聚他的贵胄，原文是他祭起他的贵胄，并没有尼尼微王。尼尼微从主前十一世纪开始作为亚述的首都，在亚述王西拿基利的时代最为繁荣。目前发现的尼尼微遗址被周长十二公里的砖砌城墙环绕，城墙高15米，沿着底格里斯河的城墙将近4公里，西边及南边有底格里斯河的天然保障，东边和北边有壕沟。河闸开放，宫殿充没，王后蒙羞，被人掳去，宫女捶胸，哀鸣如歌，此乃命定之事。尼尼微自古以来充满人民，如同聚水的池子，现在居民却都逃跑。虽有人呼喊说站住站住，却无人回顾。你们抢掠金银吧，因为所积蓄的无穷，华美的宝器无数。根据古希腊史学家狄奥多罗斯历史丛书里的记录，亚述人有一个古老的预言，除非和首先成为城市的敌人， 否则任何敌人都不能攻下尼尼微。当巴比伦马代联军围城的时候，亚述王预备了大量物资，准备长期坚守，等待援军。但围城三年之后，连续天降大雨，河水淹没了城市的一部分，并摧毁了沿河 3.6 公里的城墙。河已经明显成为尼尼微城的敌人，所以亚述王辛沙里施坤相信预言已经应验，烧毁宫殿，自焚而亡。这应验了他必以掌翼的洪水淹没尼尼微，河闸开放，宫殿冲没。王后蒙羞原文是他蒙羞，可能指王后、尼尼微城或亚述的女神伊斯塔尔蒙羞。过去亚述抢掠别人所积蓄的无穷，现在却要全部被人抢掠，这正是神报应的公义原则，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。尼尼微现在空虚荒凉，人心消化，双膝相碰，腰都疼痛，脸都变色。狮子的洞和少壮狮子喂养之处在哪里呢？公狮、母狮、小狮游行，无人惊吓之地在哪里呢？公狮为小狮撕碎许多食物，被母狮掐死活物，把撕碎的、掐死的充满他的洞穴。万军之耶和华说：“我与你为敌，必将你的车辆焚烧成烟，刀剑也必吞灭你的少壮狮子。我必从地上除灭你所撕碎的，你使者的声音必不再听见。”腰都疼痛，形容难产的情形。亚述王喜爱猎狮，在亚述的宫殿中有许多猎狮的浮雕，用来炫耀亚述王比狮子更有能力。因此，先知就把尼尼微比作狮子的洞和少壮狮子喂养之处。九次用公狮、母狮、小狮和少壮狮子来形容不可一世的亚述军队。神两次宣告：“我与你为敌。”因为尼尼微设恶计攻击耶和华，越过了神的底线。摧毁尼尼微的真正力量，既不是入侵的敌军，也不是泛滥的河水，而是神公义的审判。新亚述帝国使者的声音，在过去300多年里令中东各国震惊，但一夜之间就必不再听见。今天一切设恶计攻击耶和华的势力，也可能在地上猖狂几十年，但最终也将从历史上永远消失。因为不管世人如何拒绝承认现实，神永远都是历史的主人，人永远只是历史的过客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。